像海洋那么大，像太平洋那么大，像大西洋那么大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伤口是那么大的？但是我们的主看见了，他老早就知道，到了今天教会能有38000个宗派，分裂再分裂，分裂再分裂，伤痕又是伤痕又是伤痕，每一次的分裂都是最大的伤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做的是什么见证？我们口里说是合一，我们的肉体在那里分开，我们的肉体在那里和弟兄们分开。除非弟兄姊妹，你能知道他不是主所爱的，如果他是主所接纳的，你和他政治立场可以不一样，你和他的受的教育可以不一样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得爱你的弟兄。这就叫做合一的见证。否则的话，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系统，你可以有很好的聚会，像一栋很，就像当时很华美的圣殿的房屋一样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神的荣耀渐渐退去了，你有很多的道理，很多的人数，又算得什么呢？街上满街满是香港，到处都是人，你走到上海到处是人，你走到台北到处都是人。但是教会是什么？见证是什么？乃是神的荣耀临到充满这个教会的时候。所以这叫做荣耀的教，我们是没有荣耀的，只有基督的荣耀充满他的教会，只有在教会的深处，就好像在至圣所一样，大家都能感觉到神的同在，那个就值得神的荣耀来说了。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神的荣耀怎么带回来。现在问题，如果你看见耶路撒冷城破了，你看有漏洞了，你该怎么做？所以不是你该怎么做，是你该来到神的面前，要承认我们所行的甚是邪恶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严格算账的话，这个账怎么样都算不到你心里的头上。但是我再说，当我看一个姊妹，她因着踢球，后来还真的脚扭了，不光扭了，而且脱节了。所以我提醒他说，这是你的身体，你能感觉到那个脱节的痛苦。如果是基督的身体，当然是基督能感觉到那个脱节的身体。所以这个四分五裂不是普通的四分五裂，这个是身体上分门别类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撕伤，那个裂伤，那个痛苦，那个哭泣，是人不能够形容的。如果你真的感觉到我们这样的分裂，我们这样的分开，是骨肉的分开，你记不记得当夏娃被造好了以后，就被带到亚当的面前，结果亚当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弟兄姊妹，等到夏娃成熟了，然后神从肋旁亚当肋旁取出来，最后又归于亚当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亚当什么感觉呢？不错，这是夏娃不错，但是就他怎么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单这个启示，当你读到这个这个什么以弗所书的时候，讲到丈夫爱妻子的时候，那特别讲到那丈夫不止爱妻子，丈夫爱妻子就好像爱自己身体啊。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很清楚的，因为当夏娃被带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严格说来，你所看见他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。换句话说，夏娃乃是亚当的身体，换句话说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 教会做心腹以前先做身体，乃至等到身体长大了，然后才能够献给基督，才能够心腹，才能装饰整齐，才能拜带到新郎的面前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，基督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我们这些人怎么忍心让骨肉分离？我们这些人怎么忍心让这里也不对了，那里也不对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有很多的罪是个人的罪。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了，我们说这个人是得罪他的身体，就是吗？如果今天一个人把身体随便糟蹋了，他得罪这个身体。那同样的，我们为什么邪恶呢？为什么今天我们做的什么事呢？就是因为今天你看见神的儿女分裂的时候，那个分裂乃是身体上的分门别类。所以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。那么好了，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了，尼西米是个读圣经的人。当他祷告的时候，有一卷的圣经在他的眼前。这卷圣经不止在尼西米的眼前，这卷圣经常常在主耶稣的面前。你知道，在这么多书信里面，在这么多书卷，这个神的话语里面，如果你要问说我们的主最喜爱的一个书卷是哪个书卷？申命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今天尼西米祷告的，他不是光在那祷告，他明白主的话，所以他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他的哭泣不是普通的哭泣，他的认罪不是普通的认罪。你看见他明白神的旨意，他怎么知道，他怎么解释历史，他怎么解释过去，他是根据圣经来解释的。所以等到他下面他说我们犯罪了，我们得罪你，因为他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神的历史，神的解释来解释他的，神的话来解释他的历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下面很明显你看见下面这些话都是申命记上的。那么你说《申命记》这么多章，那么到底你怎么知道这只是《申命记》来说呢？很清楚，他说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，这就是整本的《申命记》，从第五章到第二十七章。如果你把它分段的话，就是第一段是诫命，第二段是律例，第三段是典章。然后从二十八章开始，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如果你们遵守神的律法，神的祝福要领导你们；如果你们背叛违反神的律法，结果咒诅要领导你们。你还记得吗？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如果你们到了迦南美地以后，你们到哪里去？你们到基利心山，到以巴路山去。为什么到那里去呢？因为那里有两座山，那两座山呢是东西向的，是东西向的。那比方说这个是北这边，比方说这个是以色列北边，这个以色列南边。那北边的是黑门山，南边的是沙漠。我们的南地其实就是撒哈拉大沙漠的边，已经到了边缘了。那么好了，那现在呢，神为什么叫他们一定要到基路山跟以巴路山那里去做什么事呢？因为不要忘记，最早啊，亚伯拉罕的第一座祭坛是在那里建筑起来的。而且亚伯拉罕怎么知道到了迦南呢？因为到了那里，所以很明显这里有两座山。那么这两座山呢，神告诉以借着摩西告诉他们做什么事呢？你们不是有十二个支派吗？如果你们进了迦南以后，要不要忘记这是你们的第一站？因为这当初是宝，是亚伯拉罕第一站，所以也应该是你们第一站。那你们该怎么做呢？你们让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，然后呢站在什么呢？站在这个基利心山上面宣布什么？宣布祝福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非常清楚的，这里的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刚好是跟南北向垂直，它用东西向的嘛，东西向的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很清楚，这个如果你今天这个祭坛如果真的在两个山中间的话，那么你看得很清楚嘛， 那这两座山有什么特点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当黑门山的甘露慢慢飘飘飘飘飘到基利心山坡的时候，那么因为是黑门山吹来的甘露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到处都是生命，不光是甘露，而且是一片青翠。所以当你往这边看的时候是完全青翠的，但是面向着这个沙漠的以巴路山，因为沙漠那个又干又热炎热的风在那里吹的时候，所以你看那阵风吹在以巴路山上，把所有的生命通通枯萎了。然后你给我们看见一片都是枯黄，一片都是枯黄。所以今天你如果在世界，如果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话，你等于一个脚踩着绿洲，一个脚踩着沙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刚刚到世界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让他带到整个迦南最中心的地方。因为从但到别十巴，如果代表整个迦南的话，那么从但到别十巴如果画一条直线的话，最中心点根本就是世界。那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神要给他看见，虽然从但到别十巴很远很远，但是不，神给他开了个窗子，你只要看两座山就可以。你看到那边一片的青翠，这就是黑门，这就是但；你看见一片的枯黄，那就是别示巴。这就代表从但到别示巴，从这座山到那座山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进迦南以后，他们要做一件事什么呢？他们也要来到亚伯拉罕曾经来过的地方，曾经献祭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十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宣布什么？在以巴路上宣布咒诅。为什么宣布咒诅？因为圣经里面什么叫咒诅？凡是没有生命的枯干的，那个就是咒诅。然后呢，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什么叫做顺服。如果顺服神的生命，顺服神的话，那就是生命。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吗？但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，结果就是死，带来的就是咒诅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生命记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摩西呼天唤地，给他们让他们看，告诉他们说神的祝福要领导他，你们要羡慕生命。所以什么叫生命呢？你只要站在基利心山上就是生命，你只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就是死亡。所以当那个时候有两座山，就好像当初在伊甸园有两棵树一样，一个是生命树，一个是知识善恶树。所以很有意思，那件两座山呢，其实就像两个肩膀一样。你记不记得世界什么意思呢？世界就是神的肩膀。但你稀不稀奇？你觉得稀奇不稀奇？等到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看他的胸前面有十二块宝石，有十二个名字，代表整个以色列全家。但他肩膀上呢，这边六个支派，这边也是六个支派。所以这一幅图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当亚伯拉罕也好，或者以色列人也好，今天他只要被带到迦南美地，他有一个选择的，你是选择生命呢，你还是选择咒诅？你选择合一呢，你还是选择分裂？基督是分开的吗？当我们在那里做那些分开的事情的时候，全世界都要在那里笑。他们知道这些人挂名字应该是活的，其实他们是死。这就是撒底教会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别人是撒底，不知不觉给我们看见我们所行的，我们所做的就是那个谎言，就是那种的情形。所以这里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。为什么是要邪恶呢？因为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没有拣选生命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体贴肉体，那个结果当然是邪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可以用 整本的生命记的话，就能解释以色列历史，也能解释我们的历史，可以解释我们每一个区。虽然今天有人没有到温州，但是圣经的话能